在上一节课当中，看到了天台子问呢有四本啊，第一本呢，就叫做圆顿子问。什么叫圆顿？圆融圆满，顿若登极啊，这个是圆顿子问的意思。这个圆顿子问呢，它是。是智者大师讲的啊，圆顿之观呢，就是模糊之观。圆顿之观就是模糊之观。这个圆顿之观是在隋朝开皇年间，相当于公元呢是594年，隋唐四年。隋开皇四年，公历呢是594年。隋朝大家知道的，这个隋朝的开国皇帝是这个隋文帝啊。隋文帝，他在位，年号称之为开皇年间的第四年，所称之为隋开皇十四年。每一个这个皇帝上来呢，都有他自己的这个一个这个引号的啊，就是在隋开皇第十四年的时候，公元594年，智者大师在荆州玉泉寺讲了这一部的《模糊之观》。那这个《模糊之观》里边。这圆顿之观里面呢，它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这个无略十古王哦，分为这八章，无略十古王。模糊之观整个的一部模糊之观里面，这个圆顿之观呢，分为无略十古王。实际上呢是怎么样回事呢？就是这个十古王啊，十古王里面呢，第一是大义，第二呢是四民，第三个是体相，第四色法。第五是拼缘，也就是方便，第七是正修，第八是国报，第九呢是起教，起教第十呢是指挥，下面看得到吧？是这样，下面看得到吧？下面是指挥啊。这个圆顿子观里面的内容，总分为无略十古丸。十古丸当中，第一章是大义章，大义章里面呢，包括了无略啊，这个无略。第一是发大心啊，第二呢是修大行，发大心就大行。第三呢是感大果，第四呢是列大王，第五那是归大圣。
那个念法，第四个念
法，是
是
这个额头，像这个双啊，是法。 这个《摩诃止观》里边呢，分为这样十大章啊。那我们这个《通五止观》也是十大章。
不然就大观不好
啊，灭大化。
看不出来呀、啊，对。
这第一点，第二叫做用的意义啊。你这个是网发的网啊，你们上网。起教指挥发大心，是大行能大佛力大网归大处。这个五略跟十管的关系呢？为什么起名的大义当中称之为五略呢？因为啊，这五个内容呢，已经包括了下面的内容了。放开来呢，十股啊，说过去呢是五略啊，所以这个五略也就是这个十管，十管呢，也就是这个五略。
第四什么龟啊？
指挥呢？
指挥啊，
圣旨的旨啊，指挥啊。现在要先听啊、哦，不听的话我讲过去了没有？你这个抄了没关系的。那其他东西大家看看，你可以抄过来。这个五略跟十管的关系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十管啊，放开来详细的来说啊，称作十管，你这样是大成。然后把十管的内容给浓缩呢，就是五略。所以称之为大义的，为什么大义呢？我就把这部止观的内容呢，首先大概的意思给你讲一讲，先把你大概的意思讲。大概的意思分为五章，
发大心是大心，跟大观念大观再大处。
那所以我们这学止观呢，你如果把前面的大义章啊都看得很学得很仔细，也就可以掌握了这部五止观的内容。第一的发大心什么意思呢？在发大心这章当中，智者大师啊，特别的呀、啊，强调初法心的人如果不纯正的话，就没有办法悟到真实啊，这实相之理。法华经里边称之为宝尘。啊、哦，如果刚开始你法心不纯正，无法进到宝尘，也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真如实相，没办法了解真实啊、哦。所以在发大心这章里边，他给我们阐明了法心的邪跟正呢，总共有啊、哦、很多种。他把这个举列了十种法心都是不是真正的，然后来说出以四谛、四宏愿、六极等等，以这个发愿才正确，也就是菩提心。前面的都是这个有漏的，前面九种，第十种发的小乘的心，那多不符合于佛的本意。比喻四弘四愿，那才是发菩提，这个才正确。啊，发大心里面呢，也就讲这些内容。啊，这个修大恨啊，或大心大恨没关系，修行，这个修行呢，修大行，或者说修大恨。修大行里边呢，把我们这个所有的修法浓缩成为四种三昧，四种三昧。这个四种三昧啊，来包括了一种所有的修法。所以这个修大行这章呢，由止观来设计四种三昧的一切法啊，这个修大行。 那干大果呢，是因为实际的修大行的感召才能证到大果。行运三章呢，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你发了菩提心，我就去修菩萨大行，那么肯定是个感应到这个大果呀。大果是什么？我跟到无上菩提之果啊。你如果这个感应到了正的大果，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涅大丸呐、啊，大丸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大丸啊，无明的这个大丸。说这个涅大丸呐、啊，就是这个普愁自他的疑惑无明啊。我们说的一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存在。他还没有证到这个大果。现在我们发大心修大心这个大果的时候，最终的一品无明也破除掉了，是真正的啊，冲破掉了无明的大果。归大众，那我们证到大果，破除了无明，最终到哪里去呢？住于大般涅槃的道成啊，说成归大众。所以从这里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想成佛，像这一辈子马上要成功，那必须要先听在师观。听在师观法是真正的告诉我们几生成佛的道理啊。我们从前面的圆顿直观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它是顿时具足一些法啊，顿时顿超一些位，它没有这个七，没有这个一二三四的这个次序给你的，你修上去马上以凡夫之地顿证如来三等密禅之位，是真正的极深成佛的法门啊！他这个非常了不起，所以有的人都不知道说，哎呀，这个行教里边还叫没有极深成佛的，只有密教里边有极深成佛的，错，他没有这个学过，好好的研究这个我们这个行教的这个教导。它像是外国的月亮比我们中国远一样，反反的轻视我们自己汉地的这个佛教，是很可惜的，没有这个仔细的学佛法。这个我讲到这个地方随便就带来了。好了，这个十观当中的第一大义里边呢，就包括了这个五种。发大心是大心，跟大国的大王归大处，大处呢指的是涅槃，大王涅槃啊。在圆顿之观的第二章里边是四名，四名呢是什么意思呢？是享受。把这个直观是什么意思给我们这个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四名下面呢是体相，这个所谓的体相呢，就是告诉我们直观的啊说行，直观说行之体，直观的体是什么？是给我们说明直观的体是什么？要提一下。第三，色法，色法什么意思呢？是在说明呐、啊， 说明子贡的法门啊，他这个子贡呢，可以广泛的摄持一些法，所称之为摄法啊，摄
就摄持法门一些法。
说这个子贡呢，子贡的体啊，
这个三个字，
子贡的体广泛的摄持一些法。对于这个呢，我们上次就略略的讲了一下。我们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行门，无论行教密教，如果离开子贡的体呢，那就没有佛法啊，也没办法修正。任何法门呢，没有子没有贯，也没办法修的啊，也不是佛法。说这个在设法当中啊。这个他给我们说明了子贡的体，他是广泛的摄持一些法，体现的是说明这个子贡佛性的体的子贡的体是摄法呢啊，以子贡的体来说明子贡他是广泛摄持一些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这个学了子贡，修了子贡，那就是广学一些法，广修一些法。所以我们有的人就这个不了解佛法啊，没学过清代宗，哎呀，就很颠倒啊。今天也学这个法，明天学那个法，写了一大堆呢，头绪都找不到，我不知道写什么。啊，最终呢，这个这一辈子啊，就是风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那好了，我们现在学一学这个天台的子贡，因为子贡呢，它广摄一些法，所以我们现在学了这个天台子贡呢，就是在学一些佛法，就是在修正一些佛法。说这个不可思议啊，那的确非常的妙。对，好了，这个摄法，第四个摄法主要是讲这个内容。第五个是拼量，拼量是什么意思呢？有前面设法当中啊没有说到的地方，再加以补述啊。为什么需要加以补述呢？因为啊，这个子贡的法虽然能够设一些法，但是法当中呢，有拼法，有圆教的法，啊，有全教的法，有死教法，啊，所以呢，在拼圆当中再加以检讨。啊，这个是拼圆的道理，也就是个设法，也就是直观它能广泛的设置一些法。那么法当中有的是拼的。不究竟的，有的是圆满是究竟的，然后再给你说明，说称之为听圆。我再复习，大家能不能记得下来？记不下来，可能现在给你这抄出来啊。啊，听圆是第四摄法当中加以补述，它因为这个摄法太广泛了，一切法都在里边。那这个法里边呢，它自己有拼有圆，有犬有死。所以再必须加以检查讨论，啊，哪些法是究竟的，哪些法不究竟的，那也就这样，啊，偏远上是这样。好了，在前面的大意也好，四明体相设法偏远，主要呢是从啊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这个前面的五章呢，主要是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站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啊，给我们说明、看清、掌握子贡的意思，什么是子贡啊？所以子贡的大意、子贡的名字、它的体相，它包括的内容，包括的内容里面呢有拼有圆。他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把这个圆顿子贯的啊外表到里边
可以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哎，这样呢，这部书里边情命呢、啊、属于教理的范围。啊、哦，进到了第六方病，好了，这个就是正的方位啊。什么是方位呢？什么是方病呢？那就是在，也就是在实际修行之前，实际在修空假中三卦，卦真属中三谛之情的情体工作，啊、哦，应该需要怎么样？啊、哦，所称之为方病。那比如我们要到北京去。首先呢，要把这个包屋要给它准备好啊、哦，钞票什么要准备好，那这个就是方便。那我们现在正是要修这个空假中三观，那前面呢，在正修之前呢，首先把这个资粮给它准备好，所以称之为这个方便啊。所以这个应该怎么说呢？是。则取大拿两灯，啊，这个方便呢，实际上这个是则取大能大拿两灯，大拿两灯叫啊。我们要修这个大圆满啊，这个圆灯法门。我们呢，想进入到啊这个正规的途径呢，这个权威暂时的要先用啊，暂时的我们要进入正规的途径呢，所以我们这个属性的权临时的用一下啊，用这个二十方面。所以放在实际门中啊，属性必须的条件，指二十方面啊，那二十方面的属性。这个二十五方面呢、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空中直观里面的二十五方面，那是一样的。不过它内容呢是也有深有浅，这个是方便里面所讲的内容。哎呀，那个正修这方面那就多了，没办法写的啊、哦。正修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一笼说呢，那就是三观三谛。如果是放开来呢，整个的一部模糊之观这么多，都是告诉我们怎么修法。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几句话来把它写出来啊。所以正修这一章，第七正修这一章呢，是前面所讲的种种方便具备了以后啊，然后啊才能正落正修的圆观。所以模糊直观这个圆灯直观的真面目啊，它的所有的内容中心的思想那都是在这个正修的范围里面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比较一下前面的五章呢，它是以教相说明直观，它是以教相说明直观的。第六的方便就是以实践观法的方便为前提。那这个第七章的正修章啊，第七正修这章呢，那正是我们天台大师他自己在天台山寡顶这个地方修土土普亨的时候，他自己所证到的境界
啊。
他为了当时的那些跟他学的弟子们，跟我们将来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学习现在止观的人，为了这些人呢，他投入自己的啊，说真的境界，投入自己这样的微妙法门，来告诉我们后人应该怎么学，怎么修啊。所以正修这一章呢，也就成为空勤觉后的常学实际一门依据。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能够把这个止观有这样系统性的教观，都能够讲得非常清楚的，那唯一的也只有现在这个法师。所以这个正修这一针呢，是非常了不起。接下去呢，国报齐教子规啊，这个三个都不讲。这个最后的三章啊，它是这个不讲。什么是国报呢？那你修行，那肯定啊，是有它的这个结果了啊。那结果是什么呢？你如果是正道菩萨位的，那你报在哪里呢？报在十报专研图。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你的结果是正道果位的，那你报的什么呢？报的是在禅机关净土。这个是果报，那你修行的有必须有果报的。我们现在果呢，是人的生的结果。我们报在哪里呢？就是报在啊这个凡圣土居土当中。我们现在在这个五趣杂居地啊。这个起教什么意思呢？起教，我并不是说成菩萨了以后就没有事情干了，今天很晚了，躺在那里睡大觉，或者打电脑搞游戏，那不是的，还得要呢去弘扬佛法，哦，教化众生，起来弘持佛法，起来教化众生，所以称为起教。啊，我弘法去这个起来教化众生。我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的宗旨要引导众生同归于大般涅槃，所以称之为指挥。果报起教指挥。好了，现在这个意思大家是弄清楚了。起教，我们从字面上去解释，起来弘扬教法，弘扬佛法啊。指挥呢，我教化众生，教化众生的宗旨是引导众生同归于大梵涅槃，就是指挥。智者大师为什么果报起教指挥？这三章不讲呢，啊，这里面呢是有两种原因。啊，原因有二啊。第一，那是。安居士满，今天呢是光修行。果报齐教指挥这三章，它不见的原因呢是有两种。智者大师当时在讲这一部的《摩诃止观》的时候呢，是在三个月的安居之境。 三个月安居的时候呢，是刚刚讲到了正修这一部分。好了，安居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向来呀，这个冬夏讲冬坐。如果是天气暖和了以后呢，大家是学习佛法。冬天到来的是在紫观堂里就打坐的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这个都是佛法里边呐，都学世界法学。哎呦，五月份、六月份要放假了，要休息了。在古代呢，你看五月、六月份刚刚学习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比较暖和，但你坐在那里不冷。如果冬天很冷的时候，那个手在那哆嗦，这写字都不想写了，把手都弓在这个衣服里面，那你学习不好，不好学。所以过去呢，这个安居的时候啊，他是不用你出来东跑西跑的，啊、哦，又在里面学习佛法。根据戒律，大家知道的，你这个受戒受好了以后，要服五年四经，依止于自己的师父，要心要学戒律，戒律学好了以后才可以出去上学。那现在的那个徒弟子们，那徒弟就不得了，这个受戒还没有受好的时候，哪个戒点就是那飞到哪个人去了？你说还没学戒律吧？你说？所以说，你说这个我们出家了以后，你说为什么这个休息休不起来？说不要这个在外面去找原因，我们自己本身里面去找原因，找原因啊。那现在说木法了，休息休不起来了，并不是说这个你自己法不好，法修不起来，你自己没有做得好，是不是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规定的这个规则已经给你安排了，你不根据这个规则走，你怎么能走得到呢？这个法就是火车的轨道啊，你这个火车如果在轨道上去跑的话，你肯定能够到达你目的地。我这个火车我不听你的轨道，我自己乱开，你就是翻车才怪。修行也是一样啊，戒律法它是一个法则，你根据戒律给你知明的，给你说明的，你根据这个路径走。修法呢，根据天台的直观来，好嘞，你这个因缘凑合的话，你这个修成功的了。所以啊，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呢，就是因为他后面三章不讲的原因呢，因为这个安居的时间到，已经圆满了。安居三个月之后呢，这些人啊，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增进修行，他三个月之后才放假才休息。说这些出家人封个西一个了，好了，只打是一看人少了，那就算了啊，不讲了。第二个原因，因为这个果报呢，是修行的结果果报啊。然后呢，这个紫薇啊，起教也好，这个紫薇呢，它主安住于大方面的境界，是不关我们初心的修行的方法，所以他就不愿讲，不讲。所以根据我们这个太虚大师的评价，在中国的十大宗派当中，我们前几节课都是讲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记得起来，禅宗。他主要呢拼在于修行上面的啊、哦，这个下功夫，他没有理论的指导。法隐呢是这个佛在就在于果地上的发挥啊，这个佛的境界说的妙哉妙也，啊，真的很多。因地上怎么修行，他没有一个下手处。听胎的好处呢是在因位上面啊。哦，因地上面就是我们刚开始下种子这方面，修行这方面，在心观上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关于怎么修行怎么修行。说大家想想看，你说在中国的十大宗派当中，我们学哪一种最合算？你讲在这个讲在拼上去了，讲到释迦牟尼佛那个佛的境界上面去了，我又不是佛，你讲这么多干什么？是不是啊？啊，这个听着很舒适啊。好嘞，我们就是把这个听胎直观有四本，一曰圆顿直观，这几个字解释好了，我下面呢就擦掉了啊。接下去呢是大师与金珠玉泉是说，大师与金珠玉泉是说，这句话呢很简单啊，智大师。于就是在 这大师在金珠这个地方玉泉寺这个地方呢说出了这部的幕之段。大师这两个字啊，本来是不能乱称呼，大家注意了，我们根据大智度论里边，他认为呢，为佛一人可称大师。大师这个名词呢，是我们佛教里来的。现在的这个大师啊，都乱称了啊。本来就是初三界了生时，以法界众生为对象，为救济的对象，这样的胸怀的人，可以称为大师。哎，现在的大师就多得不得了，搞气功的是气功大师，是不是啊？搞买卖的还买卖大师，还这个买股皮膏的还买股皮膏的大师，一大堆大师，到处都是大师。啊，我们根据这个《大智度论》里边呢，只有佛一个人可以称为大师。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这个佛教里的名词乱用。这个大师那个大师，那我们既然是说为佛一人可称大师，这个是大师度论里面讲的啊，龙树菩萨在大师度论里面所讲的。那为什么知者大师称为大师呢？因为我们知者大师啊，称之为东土释迦。所以这里写序文的圆照法师啊，为了表示对智者大师的尊重，所以以大师之号来称呼智大师啊，我们后人呢多称智者为大师，智者大师天台大师。那这个大师呢也不是乱称呼的，本身在我们的那个智者大师他东土小释迦，释迦牟尼佛是印度的这个大圣人，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教法众生无量寿。那我们的天台智大师呢，他是我们中国的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复阳佛法，把释迦牟尼佛的本意啊完全的表现出来，透露出来，这个在其他的祖师们没办法称呼的。说在中国这么多十大宗派当中，称之为我们东土释迦的，只有我们智者大师一个人啊。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啊，不止其他的人都能够可以比。所以大师这两个字呢，是表明了说法的人啊。其一我们说的止观，天台止观有四本，标明了天台的这个法有多少。
你到了，下课。